在晚餐结束的时候跟门徒的一个临别赠言。OK， 所以他其实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想在他的临别赠言里面，其实讲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信仰的东西，一个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他这边讲到这个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使你的儿子来荣耀你。当我们这个提到荣耀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头脑里面肯定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就是神的伟大，好像这种光芒万丈五彩绚丽的这样的一种的景象。你要是记得当年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跟神四十天，然后神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当摩西拿着这个两块石板下山的时候，他怎么样？圣经描述他是面皮发光，对不对？他跟神在一起，神的荣耀，神的光芒居然反映到他的脸上，然后这个光芒在他的脸上居然是久久不散，以至于是说这个摩西下山之后说要把这个帕子蒙住他的脸。 OK， 所以你就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荣耀就是指到神的光芒，神的伟大，神的这种的光彩在那边。好，可是另一方面你知道荣耀其实更代表神与他百姓的同在。你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对不对？当这个会幕被造完之后，在出埃及记最后的地方四十章的地方，讲到是说耶和华的荣光怎么样充满整个的帐幕，所以这是第一次好像神的这个同在与百姓在一起。 OK， 那神的荣耀代表着神的同在。 OK， 那等到他们走上这个旷野之路的时候，出了埃及之后，圣经里面讲到他说夜间神用火柱来指引他们，白天神用云柱来带领他们，所以神在这个火柱云柱中，神的光芒，神的荣耀与百姓同在。等到了这个以色列最后建国之后，所罗门把圣殿造完，当他献殿的那一刻，圣经记载是怎么样，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殿，神的同在，神与百姓一同在这样的一个圣殿的崇拜当中，神的荣耀与百姓同在。可是当以色列人背叛神，离弃神，神的荣光就开始离开，对不对？当我们去看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讲到神的荣耀从圣殿离开，然后说神的荣耀从城中，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然后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以西结讲到这个以色列要亡国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这个城，神就不再与百姓同在。所以圣经有所谓的沉默的四百年，大概在亡国之后有四百年的时间，神没有再向以色列的百姓说任何的预言，有任何的先知下来，一直等到施洗约翰出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去看新约的时候，当这个神的同在重新回到百姓中间的时候，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写到，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怎么样，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是说神的荣耀很大一部分是讲到神与百姓的同在。 OK， 所以在这边耶稣基督的祷告是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样的一个荣耀指的是什么？其实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而那个时刻他说神你要荣耀你的儿子。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十字架是一个 非常悲苦非常凄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可是正是在那一个地方是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达到的一个高峰。 OK， 所以这个是、在这边讲到的，神用一种可以讲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显示他的荣耀，就是大到连宇宙都不能容下的神竟然成了人的样子，而且不但是道成肉身，不但是道成肉身，而且是为人类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 OK， 神就是用这种、可以说是极致的方式来显出他的荣耀和同在。 OK，那等到这个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看到是说有一天神有一个新天新地，在那边讲到是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然后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是整个圣经当中从起初一直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计划与百姓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全局的、考量。好，所以讲完这个、耶稣说你、讲完是说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之后，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事情，讲到一个永生，他说你要把永生赐给那你所赐给他的人。 OK， 然后他就讲什么是永生，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就是说永生不是这个永远活着吗，对不对，怎么认识神认识耶稣就变成永生了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疑问。那你要知道在圣经当中他讲到这个认识 OK， 讲到 know 讲到 see 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这个认识有很多的时候不光光是一个知道的意思，它还有一种保持一种持续的关系的意思。所以当这个、亚当跟夏娃神造出来之后，其实他用了一个字是说亚当跟夏娃同房，对吧，我们翻译成这个他们同房，其实用的就是这个认识，就是当亚当去认识他的妻子。所以不光是亚当知道他的妻子，亚当跟他的妻子保持一个怎么样持续的爱的婚姻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的，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不光只是一个知道的事情，而是说我们跟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跟他所差来的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发生一个持续的关系。 OK， 好，所以在这边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独一的真神这边着重的是在独一上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三一真神，也是三位一体中的那个一。 OK， 那在这边讲到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个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天父，对不对，就是耶稣所认的这个、父啊，就是我们讲的圣父。 OK，然后在这边讲到这个、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圣子。 OK， 那你说、三位一体，那圣灵在哪里？那圣灵其实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前面一点，在十五章的那边，耶稣讲到是说我要离开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OK，他讲到是说当我离开之后我要差保惠师，就是、神的圣灵要来到你们的中间。所以在这边讲到圣父圣子圣灵 OK、在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没有明确的经文讲到三位一体这个词 OK，那三位一体这个名词是后来这个早期教父、把它创造出来的，可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其实暗示或者是明示讲到这三位可是是一体都是神。 OK， 那最明显的两节是在这个新约的这个马太福音跟哥林多、后书这边、这个是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所谓的大使命。那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就讲到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 OK， 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怎么样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在这边就是讲到是说这个三个 OK 是同等权柄、好像是一体的这样三位，可是又是一体的神。所以在这边你看我们前面他强调的是怎么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不要你误解以为这是三位神，这是独一的神，但是这是三位 OK。 然后在哥林多后书这一边，这个是我们教会基本上每个主日你其实都有听到这一句，就是牧师在最后祝祷的时候用的，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其实就是最后祝福的话，对不对？那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圣子、圣父、圣灵同时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 blessing 里面 OK。 好，所以这边是讲到是说、这个三位一体 OK。 那我们要跟、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保持一个独特的关系，是一种什么的关系？就是一种爱的关系 OK。 所以在这个、第四节这边他讲到是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OK。 他这边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然后怎么样，你所托付我的事。那你就问是说、神托付他的事是什么，对不对？天父托付耶稣的事是什么？那要知道这个的话，你要回到整个最后的晚餐开始的时候，在整个的最后的晚餐开始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当他们从外面进来入座，大家做好要准备开始晚餐之前，耶稣做一件事情，耶稣为门徒洗脚 OK。所以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边，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我想这一段这个我们、要是稍微、读过一些圣经的话，肯定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对不对？然后在洗脚的过程当中还发生一些的事情，就是彼得在那边跟耶稣有一些的对话。彼得就、在那边问说、主啊，你怎么来洗我的脚？然后耶稣就说、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 与我无份了。然后彼得就急了说，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光要洗我的脚，你要把我的全身都要洗一遍，对不对？那耶稣 就跟他讲说、你其实都你们已经是洁净过的，只要把这个脚洁净了，你们就成为洁净的。但是你们中间不都是洁净的，有一个人要卖我，对不对？有这样的一段的故事在那边。好，那在这边你要知道一下、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说为什么洗脚这个事情好像在这边要特别的写出来。在以色列地在那个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沙漠化的地带，而且是尘土飞扬，你知道，而且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的这种的马路啊，这种的、公共卫生的设施。所以当你从外面走到房子里面去的时候，尘土飞扬，然后那个时候的鞋很多的时候是这种敞开的，你知道，不是像我们现在把脚包起来的，所以脚上会沾染很多的这种尘土。所以进到房子里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仆人来帮助客人来洗这个脚。那这个洗脚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并不是这个很高尚的事情，所以是只有是这种、身份最低的这些仆人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身份稍微这个、高一点的仆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如果一个学生愿意帮老师洗脚的话，其实是表示这个学生对这个老师一个极大的尊敬。可是在这边是完全反过来，耶稣作为他们的拉比，作为他们的老师，居然是去洗门徒的脚 OK。 所以这是对门徒来讲在以色列人中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OK。 那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耶稣是在做一件事情，他是在预备他的门徒 OK。 为门徒洗脚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神要托付他的事情，你所托付我的事情，前面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神所托付他的事情的一个预演 OK。 因为正如老师洗学生的脚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一样，有一天神的儿子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OK， 那个就是圣父来托付圣子的事情，就是基督牺牲之爱。 OK， 所以耶稣在这边用洗脚这件事情，其实是在预备门徒要知道是说神的爱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OK， 所以让我们看到是说神的爱的伟大跟超越，好像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是说为一人死怎么样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是耶稣要来预备他的门徒，要来显向世人显明他这种牺牲的爱。OK， 那这个爱的源头从哪里来？基督牺牲之爱的源头其实就是来自圣子、圣父、圣灵三位一体神之间的这种的爱。OK， 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讲到，耶稣讲到他跟父的关系，他说：“叫你们知道啊，又知道又明白。”他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位一体。为什么讲到一体？因为他们是在里面是合一的。然后在这边他讲十五章第九第十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OK， 好，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神里面有一种彼此的相爱在那边，可是这一个爱跟我们平常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OK，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是一种顺服的爱。 OK， 他在这边他讲到是说基督遵守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面，他道成肉身，然后他继承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在腓立比书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段。OK， 而在这边耶稣要门徒遵守他的命令，就是在十三章洗完门徒脚之后，耶稣其实给门徒有一个的新命令，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新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OK，那我们在这个基督的爱中啊，那个爱也是天父对耶稣的爱。OK， 那耶稣爱天父，并顺服他降世，并顺服他，然后降世为人，用这一份的爱来爱世人。他也呼召他的基督徒们用同样的爱来彼此相爱，并把这样的一个爱带给世界。所以我们理应来顺服耶稣，就好像耶稣来顺服天父一样。OK， 所以在这边讲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藏在我的爱里面，就好像我遵守了父的命令也藏在他的爱里面一样。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讲到的这个领受三一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圣爱。 OK， 那你知道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News Camp， OK， 在那边我其实就看到很多在这边我们所讲的好像在这个三一神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种的彼此的相爱，我们的这些的爱好像是从神那里来的，让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样爱的一个的团契里面能够的相交，能够的相处。你知道这个我们是差不多有150个营友在参加，然后我们第一天的晚上其实是一个按照往年的传统都是大家会这个吃饺子。你知道这个饺子大概有这个3000多个饺子， OK， 都是没有来参加我们灵会的，在这个 Boston 西区的教会他们就是包好然后冰冻好，大概有这个3000个饺子，然后送到 Worcester 的教会，然后 Worcester 的大概4-5位弟兄把饺子运到我们的营地，然后来帮我们煮饺子。那你要知道这两个教会这些来包饺子这些来煮饺子的人都是不参加我们营会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我其实心里就非常感谢。然后我看到这个这个 Worcester 的松恒长老然后带着他的团队来帮我们煮饺子，哎呀我就说 这个松和娜真的是非常辛苦，你们每次都这样到我们的营会来，然后帮我们做这些的事情。他就说，你不要这样讲，我们是在一同服侍啊，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一同的来服侍，我并不是外人啊，对不对？虽然他没有参加营会，他的心却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真的是在营会里面，我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这种在主里面的这种爱， OK， 能够彼此的相爱。然后我们，你知道在营地的话，就有点像我们自己教会的退休会，对不对？那有的宿舍稍微好一点，有的宿舍就比较差一点。那我们这一次的营会就是有一家五口，就是我们本来是一般是不会接受这个家庭来报名的，因为有小孩子就比较麻烦。那一家是因为有慕道友的关系，然后又是从这个外州教会过来的，所以等于是给他们开了一个特例，一家五口，然后还有一个小 baby， 所以就给了他们一个房子。结果呢，当他们住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是说这个房子因为比较旧嘛，你知道这些退休会的都是这个基督教的，他们夏天的这种营地，而且这些房子都比较老。然后他们进去就可能是有这些 mold 啊，或者是有这些木头的味道，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的过敏，有很多的不舒服。那结果的话那我们就说那怎么办，那他就说那怎么办，就只能是说要不我们就在旁边租一个 hotel 或者租一个 motel。那我就想，那就这样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发现他们还在营地，就说并没有是说住到外面去。我就说那你们住到哪里去？哦，他说他们的辅导跟他们换了房间，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会给辅导安排好一点的房间，辅导和讲员我们都是如果是夫妻的话，我们会给他们安排一个双人间，让他们能够住得舒服一点，而且有自己的shower在那边。结果他说他们的辅导听到这个情况，就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然后住到他们那个他们觉得有味道的房间里面去，然后让他们住到自己这样的一个稍微这个舒适一点的房间。所以我就觉得是说，你在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我们接受了这个上帝的爱，我们也把这个爱分享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去。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边讲的，是说当我们在三一神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中的时候，我们领受从他那里来的爱。 OK， 好，当我们领受到这个神的爱之后，我们其实不光是领受接受，我们还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进入三一神的这样的一个团契，这样的一个的fellowship 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了。17:20，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在这边他讲到很多次的合而为一，对不对？那我们讲到这个合而为一，其实有两种的合一。那第一种的合一，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质的合一，或者说本质上的合一。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些的观念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所谓的天人合一，对不对？天人合一是讲到我们跟这个天也好，这个上帝也好，就合在一起。那个是讲到一种质的合一，本质的合一。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OK， 我们并不认为有一天我们可以变成神，我们可以成为神一样的。OK， 这个并不是我们的想法。那我们讲到的这个合一，是更多的是讲到一个关系上的合一。我们进入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个爱的团契当中，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我们与神合一，但是我们并没有变成神。OK， 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三一真神他们同时拥有这两种的合一，他们是本质上的合一，他们也是关系上的合一。可是他把这第二种关系上的合一赐给了人。 OK， 那耶稣的新命令我前面讲过，是让门徒合一， 可是问题是怎么样？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要说和其他人合一，我们连自己亲生的儿女，我们都不见得能够合一，对不对？他这个十二岁以前，你大概还可以跟他合一；等到他十二岁之后的话，他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我估计你就很难很难再跟他合一。OK， 所以问题在于是说，我们想的合一是怎么样？是与我合一，对不对？但合一的秘诀是怎么样？是这边，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OK， 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那个他们就是指我们这些门徒，我们是指三一真神。OK， 所以他的秘诀是说，只有当我们与三一神连接的时候，我们才能以基督的形为心，我们才有可能合一。因为每个人要的不再是与我合一，而是我们 与主合一。OK， 所以这个是问题的关键。那可是如何与神连接 与主合一呢？那其实我们其实靠着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做不到。那耶稣就在前面我刚才提过的，就是他差遣保惠师，他差遣真理的圣灵进入到我们中间。所以圣灵是圣父圣子与人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纽带，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才知道是说圣子是在父里面，我们在圣子里面，然后圣子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边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合一，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效法神的爱，并不是说我们去学习一个这个耶稣好榜样 OK， 而是说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在三一神的爱中让神的同在彰显出来 OK。 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有一段著名的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讲到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怎么样，我也藏在他里面 OK， 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OK。 这个是讲到我们跟三一真神跟主耶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在教会的历史上，其实对这个东西是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是说真理的圣灵是世能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能够和神合为一体，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 OK。 那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其实是对这个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有一些的争论的。那在公元三百年的时候就有两派的想法。那一派是以亚流为代表的，那亚流是当时这个北非教会的一位长老 OK。 那他本身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讲的话就很有影响力。那他就强调是说上帝是独一的，他就强调那一个一 OK。 然后他就觉得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之物 OK。 他甚至认为是说基督也是受造之物 OK。 所以我们只要学习基督的榜样就好了，基督顺服上帝，那我们也学习他的榜样，我们也顺服上帝。基督为他的这个百姓来这个牺牲自己，那我们也学习他的榜样来牺牲自己。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亚他拿修是当时北非亚历山大的一位主教 OK。 那他就强烈反对亚流的这种的讲法。那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三段论，就是在这边我们写出来的。他说这个他说圣子与圣父 OK， 他说圣子是圣父在永恒中所生的，但是本质上是跟圣父是一致的。因为他的理解就是只有神才能拯救 OK， 耶稣能拯救，所以耶稣是神。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的三段论的想法，但是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力的对亚流的想法的一个的回击 OK。 那在这个公元差不多是325年，那当时的教会就有一个所谓的尼西亚的第一次的这个大公会议。那在尼西亚的大公会议里面，主流的教会就开始就决定是说反对这个亚流的这个讲法，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个所谓的尼西亚信经 OK。 所以尼西亚信经上面讲，他说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 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身而非被造，与父一体。所以在这边其实尼西亚信经里面就强调了圣子的这种的独一性跟圣父的这种的合一， OK， 是受身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他是出于神，但是他还是神，他出于光，他还是光，他出于真神，他还是真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尼西亚信经的这个论断的话，其实是完全是针对亚流的这些的异端的想法， OK。 所以讲到这个亚流跟这个亚他拿修之争，那今天其实亚流的这一派的想法依然存在。你如果在美国的话，你其实常常会听到一个的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 OK。 那耶和华见证人的想法其实就是亚流派的想法，他们认为上帝是独一的，那耶稣基督是比上帝小一点的， OK，是上帝所创造的， OK， 上帝创造了这个耶稣之后，然后再借着耶稣来创造万物。所以这个是亚流派的和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想法，但是这个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也不是主流教会所坚持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想的是三一真神，就是三位一体，就是虽然他们是三位，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真神， OK。 那到了这个五世纪的时候，就是在公元400年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神学家奥古斯丁，讲到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他有这一段的话，他说耶稣希望门徒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因为他们在自己之内无法合一，因为我们的彼此冲突的意志，我们的欲望，我们罪的污秽，使我们彼此分裂。他说正如父与子不仅因为实质的平等而合一，也因意志的一致而合一的话，他说这些人因着子在上帝面前为他们做中保，不仅因同一性而合一，也因在同一爱中的团契而被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在神三一神这一种爱的团契当中，我们才能合而为一，我们才能会被连接在一起， OK。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News Camp 里面，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差不多100多人的这个集体的一个的合照， OK。那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营会，我们是从大概5月份就开始，我们大概有10几位的这个年轻的同工一起的来筹划。那我每个月跟他们有一次的 Zoom meeting， 所有的这个营地里面的这些 program 全是这些年轻同工在筹划，在这个规划，然后在这个主领的， OK。那我们当时的目标是说我们跟神要120个人， OK， 因为去年我们差不多有这个90个人报名，那最后是来了80几个人，所以我们今年说我们把目标定得稍微高一点，我们需要向神求120个人报名。那可是当我们在这个 early bird 我们早鸟价截止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差不多有140个人报名了。那等到这个后面继续再报的时候，营地就跟我讲说你不能再让他们报了，因为我们这个 maximum capacity 是150个人，所以你再报的话就住不下了。所以我们最后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截止前2天，我们就把整个的报名表给关掉了。所以最后是我们报了150个人，还有一些人是在我们的 waiting list 上面， OK。 那同工在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在那边。那我们的这些同工其实他们做这些分小组的工作，分房间的工作，那甚至是做到这个凌晨1、2点 OK 还在做这些的事情，因为你在报名之前你需要把分组，你需要把房间给分好，对不对？所以很多的这些的辛苦。那我们在整个的营会当中，我们是5天4夜，我们有8堂的敬拜， OK。 我们里面的这些的破冰的游戏，我们的 program， 我们的有圣诗电台，我们有这个小视频大赛，全是这些同工他们自己策划，他们自己来带领的， OK。 那所以我在这个营会里面就 差不多是做这个 coordinator 的工作。那一开始是前面几天是觉得还蛮得心应手的，你觉得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处理就是了。可是等到最后一个晚上，就是在这个营地，就是最后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是有一个中午的半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中午吃完饭就回家了。所以在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其实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男生厕所第二次被堵塞，前面已经堵塞过一次了，他找人来通，结果过了一天又堵了。OK， 那这个污水都已经泛出来。OK。然后呢，这个有一个组的辅导跟组员的互动发生了一些的问题，所以好像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出来。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一下子好像身心俱疲，就一下子觉得说，好想找个地方去躺平，你知道？那这个那个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这个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就是说，并不是靠着你们来做这些的事情，乃是靠着神，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动工。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是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OK， 所以当神的这样的安慰临到的时候，好像我觉得身上的这种的压力，这种的担子就完全的被卸下来。 OK， 所以那一个的晚上其实是让我觉得精疲力尽的那个晚上。结果是我们这个营会，我们最后是有30位左右的慕道友，那差不多有7位觉知信主，那有6位是在那个晚上觉知的。OK， 无数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被建造。所以我后来我们离开的时候，那有一位姊妹在这个微信里面，我们的这个同工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的话，他说：“当我收拾行李。”走出宿舍的时候，他说我想到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要出发回去了，然后他说我抬头看到我们这个饭厅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小树林，我在那边就愣了很久。你如果参加过这样的营会，你就知道这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爱的盛宴，你看到这种在三一神的这种的团契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这种的光景，你真的是觉得好像在地如同在天的感觉，真的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就是我想这位姐妹的感受。所以真的是我们在这边讲到的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团契的时候，进入到这个三一真神的团契的时候，这个能力不是靠着我们，我们并不是说要学习这个榜样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来做的，而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替我们做。 OK， 好。所以最后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团契，当我们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彰显三一神的形象。我们一起来念：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他这边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进入神的团契，合二为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 OK， 那在这个在这个创世纪里2章第7节这边讲到是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OK， 他这边讲，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OK， 然后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这边讲到是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收圣灵。”这个是在耶稣复活之后 ，OK。然后这个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然后那个时候那一天还正好这个多马还不在，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场景，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收圣灵。” 那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早期的教父们就把这两处的经文就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个吹是同样的一个的动作 ，OK， 而且都是把圣灵来放到人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神把这个圣灵吹到这个亚当夏娃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耶稣向这个门徒吹气，他们就领受圣灵。所以早期教父就觉得是说，当亚当夏娃在最初受造的时候，便直接有了圣灵 ，OK， 而且是这种受造的方式来反映出上帝完美和完全的这样的形象。所以在我们最初被创造的时候，就与三位一体的神有直接的相连。所以这个是早期教父的一些的看法 ，OK。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生命的意义最终并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成就了什么，而在于是说我们是属于什么。OK， 当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于神的，当我们明白我们这种的连接反映了三一神的形象的时候，那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就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展现出来。OK， 我们里面有另一种的平安。OK， 是上帝所赐的平安，是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所期盼的。OK， 那是一种内在的平安。OK， 不依赖于消除压力和敌意的来源。OK， 基督给予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平安，是源自我们参与基督和天父这种关系的一种的平安。OK， 所以这是另一种的平安，而且我们还有另一种的价值。当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在这样的一种的释放的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它其实激励我们能够更加努力的去工作 ，OK， 而且是为着不同的目标来努力，而不是一种躺平。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信教了，你是不是就什么都不用干，神帮你干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并不是寻求一种躺平的人生，我们是寻求一种来为神的荣耀来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的人生 ，OK。所以基督徒是用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工作，就是上帝来通过我们来做工。OK， 当我们进入三一神的团契的时候，我们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劳作，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仅不会失去意义，而且是反而是得到一种超越性的价值。举个例子来讲，我自己是做软件的 ，OK， 我做 IT 的 ，OK。那你说你做 IT 的话，你怎么来反映神的荣耀？那其实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做 ，OK。第一是你可以反映出神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圣经教导是说，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而上帝本身就是创造的源头。那作为一个工程师，作为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的话，我们在设计我们的代码，我们在这个优化我们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映上帝的创造性 ，OK。每一次我们去用心设计出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其实体现的是神的智慧在我们身上的运行 ，OK。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这是我们跟上帝同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无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这个都是上帝来使用我们的管道。你在教会工作也好，你在职场工作也好，神都可以来通过我们来工作。那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诚信、我们的勤奋，我们用我们的责任心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上帝 ，OK。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工作，我们与上帝同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的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OK。而且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可以见证我们自己的信仰。在日常的工作环境中，你的态度、你的行为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见证。比如说你写的代码的这样的质量，对不对？你的代码可以显出你对工作的这种认真态度。你不是用一个取巧的方式去来解决问题 ，OK？ 你不是说写一个这个只是这个 cut corners， 我们讲是说一个投机取巧，哎，这个只要这个东西 work 了就好了。可是有一天，当后面的人来接过你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要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真的态度在里面 ，OK。所以，我们是在用我们的诚信来荣耀神。而当我们的团队遇到这样挑战的时候， 我们如何用冷静积极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是反映大家可以从你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平安在你的身上。 OK， 当你把这个做事情的这些的功劳归给你的同事，当你把这个责任自己来担、承担起来的时候，我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不喜欢这样的同事。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把功劳这 credit 能够跟人家 share， 可是当责任来的时候你自己愿意承担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样的同事，我们都愿意跟这样的人来合作，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可以来见证我们的信仰，而且最后我们在工作中也可以来成长我们的灵性。那每一个项目的挑战，每一次解决问题的过程，都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机会。 OK，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祷告向神求智慧，当项目成功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的来感谢神，每一天的工作都可以成为我们灵性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让我们更加的来信靠神。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在职场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亲身的来向我们做见证。很多的时候他们说好像他们每一天如果不祷告，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样一个非常挑战的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很多的时候他如果不祷告，他说我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样的会议当中，可是当他选择与神同在，当他选择跟神一起来同工的时候，他会发现前面的这些的难处，前面的这些的困境就慢慢慢慢的迎刃而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与神同在，我们能够来见证神荣耀的地方。 OK， 好，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所以我讲了这个最后晚餐耶稣讲这么的一段是临别赠言，两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一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认识三一真神和那神圣之爱。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是什么？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是参与到三一真神爱的关系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愿神祝福他的话语。